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今天的神学补给站，我们要听的是刘光启牧师的旧约圣经讲座。刘牧师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博士，目前在浸信会神学院担任教授。他的专长是旧约圣经、圣经考古学以及希伯来文。今天刘牧师以约书亚记24章带领我们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看见神的呼召和引导、拯救与保护、供应和赐福，即使在困境中，神依旧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。
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教会如何做准备，采取行动，积极宣教。请听刘光启牧师旧约圣经讲座。
基督徒，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背圣经很重要。诗篇119篇11节那样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有的时候我们很熟悉某一些的金句，因为我们熟悉，所以慢慢的这些金句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，但是也慢慢的也让我们好像就对某一段特定的经文，我们就如此的来定义它，如此的来思想它。特别是如果这段经文没有太多的情节的话，譬如说很多基督徒所认识的旧约约伯记是长什么样子呢？可能刚开始就是第一章21节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然后呢，约伯记接下来长什么样子，可能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，哎，好像就怎么样，就一跳跳到最后去了，跳到了最后的第42章，那边说到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中间是什么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一团浆糊，没有感觉，因为好像比较没有情节。那么对于约书亚记呢？约书亚记我想我们比较熟悉，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想到约书亚记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在约书亚记第1章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反复的提醒约书亚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然后到了第2章，我们又记得那个迦南的妓女拉合。然后第3、第4章，我们看见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想到啊，第6章就是以色列人绕耶利哥，然后耶利哥城倒塌。然后到了第7章，我们看到了就是亚干犯罪。到了第9章，我们看到了基遍人。但之后呢，特别是到11章开始，我们好像又开始旷野漂流了。为什么？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，一个地名一个地名一个地名，我们就开始就不知道在说什么。然后到了最后1章呢，我们又想到这个我们觉得很重要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但是也许我们会用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定义最后的一章，约书亚记的最后1章。可是如果这一章最后的重点就是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那似乎感觉起来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神做点什么，我们要为我们的神做点什么。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到约书亚在提到了我们要服侍主，我们要侍奉主，要为主做什么之前，其实约书亚用更大的篇幅，许多的篇幅在提到祖先为我们做什么，祖先为我们做什么。乍看之下似乎好像是我们要做什么， 甚至我们要赶快做什么。但是我就在想，我们需要先清楚知道神先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要不然的话，可能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冲动，凭着我们的感动，可是我们做了一些事情，也许并不见得是神要我们做的，甚至是反其道而行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，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那边怎么记载呢？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24章第一节，首先这样说：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。示剑这个地方是当年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之后第一个向神、向耶和华神筑坛献祭的地方，可见的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而且是具有神圣性的特别的地点。这边又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站在神的面前。当我们说到站在神的面前，从旧约圣经来说，常常是指的他们站在圣所或者站在约柜前，而且通常所意味的就是有某一些的仪式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庄严、非常慎重的场合。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时候就对百姓说话了。第二节开始，这边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三个人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拿赫，另外一个是他拉。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而拿赫是他的兄弟，他拉是他们共同的父亲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阶段他们是住在大河，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，东边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看到这边说到侍奉别神，到底是谁在侍奉别神呢？如果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，感觉起来似乎是他拉这个人在侍奉别神，但注意这边的希伯来文，它所呈现的这是一个所谓的第三人称阳性复数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在侍奉别神，包括谁？包括亚伯拉罕。原来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特别的善良、特别属灵、天赋异禀，不是他感觉到拜偶像不对，以至于他自己去找神，不是的，而是这位神亲自的拣选他，赐恩典给他，让他可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看到从第三节开始，约书亚仿佛一位先知，然后呢，神透过他用第一人称单数我来讲一连串的事情。他怎么说呢？这边说，我将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我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我使他的子孙众多，然后呢，我把以撒赐给他。各位，你会发现到在这里，我特别把一些和合本给省略掉的那个我又挑出来，意思就是这里每一个动词都是说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，你跟他一起在谈话，就谈话的过程当中，他一再的跟你说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做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可能会觉得哦，这个人很自我，很自大，甚至我们做台语来说就很碰轰，岂不是吗？可是你发现到这位神不断地说我怎么样，为什么如此？其实神是在提醒约书亚眼前的每一个人，提醒他们神多么爱他们。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似乎是一个人很孤单的，必须要带着全家大小，然后呢一站一站的往前走，而且他们所走的地方是他过去所没有走过的，是陌生的地方，看起来似乎是如此，但其实神在告诉这些会众，不是他一个人在走，是我陪着他在走。神陪着他们的祖先一步一步的往前行。我们在这几节经文就看见到，耶和华就是那位赐给我们救恩，他就是那一位乐意与我们同在、引导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回到当年约书亚的那个分享的现场，其实呢，以色列会众除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后裔的12个支派之外， 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人，包括了拉合这个妓女的全家，包括了许多的所谓的畸变人，上万个畸变人，他们周遭那些希未人。从某方面来说，他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并不能够算是耶和华的子民。从某方面来说，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好像不配得到这样的立约之内的救恩。事实上，他们从道德上来说也是有瑕疵的。想到了拉合，你会想到他的职业；想到了畸变人，你会想到他们为了要自保而留下的那一串谎言。可是当他们愿意承认耶和华的主权，他们愿意相信而且倚靠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接纳他们。想一想，我们岂不也像这些人吗？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也是瑕疵不完全的人，可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在属灵的关系上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我们想到耶稣不仅是赐给我们救恩，他甚至愿意与我们同在。就如同刚刚我们看到约书亚所提醒的，神怎么样的与亚伯拉罕同在，一站一站的带他往前走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后来就迁移到了埃及，他跟他的后裔在埃及日渐昌大，后来呢遭到法老的奴役。我们看第五节，约书亚又说了，约书亚说，我差遣摩西亚伦，我在埃及降灾，我把你们给领出来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因为有极大的阻力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心里刚硬的法老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来阻挠，甚至这样就一路的追赶到了红海边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极难当中呢，又哀求耶和华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让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黑暗了，云火柱挡在那边，对埃及人那边来说是云柱，黑暗一片，对以色列那边来说那是晚上，可是是火柱让他们看到光明，而且神也借着大东风一吹，让这个红海开出一条路让他们可以行走。这边又说了，当他们走了之后，神又用大东风让海水淹没了埃及人。约书亚说，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看见。换句话说，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是亲身经历，他们可以自己做见证，的确神如此来为他们做奇妙的事。当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，约旦河东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约书亚又在第八节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。而这些亚摩利人，我们知道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就带着大军来跟以色列人交战，可是神又说了，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我在他们面前，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给灭尽。一次又一次的提到神的作为。我们看到这些敌人被灭尽之后，可是现在又来了一个新的挑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摩押王巴勒知道这回事，他心中害怕，所以到米索不达米那边去请了一个他觉得很厉害的先知巴兰。可是我们看第十节，约书亚又说了，我不肯听巴兰的话，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，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到神不单是与亚伯拉罕同在，神也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他的子孙同在，一路带领他们。可是有神的同在并不代表什么都顺利，有神的同在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碰到一波又一波的阻力。当我们有机会跟别人分享我们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会讲些什么，我不晓得当你跟别人分享你的见证你会讲些什么，是不是那样说，感谢主让我从小无灾无病，感谢主让我从小 小学就是第一名，然后上最好的中学、大学，然后直到拿到世界最顶尖大学的 PhD 这博士学位。感谢主，让我年纪轻轻就五子登科。最后补上一句说：“一切荣耀归给主哦。”这是你的见证吗？这不是我的见证。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的艰难。当你想要跟别人分享信仰，分享你的见证，你会提到些什么呢？我就想到，当我自己人生来到了低谷，我经历主怎么样的陪伴我、帮助我。虽然他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神的话语、借着祷告、借着某一些关键时刻，他在我心里面给我的感动，也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、借着肢体。当我在牧会服事的时候，我碰到了一些的艰难，有的时候是走不下去，我知道主怎么样帮助我。甚至有七年的时间，我们是在美国读书，读博士班竟然被当掉了，好惨呐！但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怎么样经历到主的恩典呢？甚至当我在身体软弱时，五年前我身体检查发现到大肠癌，感谢主及时的发现，这是极大的恩典，神医治了。我相信如果我们分享的是这些，恐怕这些见证是我们自己更有感。什么感？感恩的感。而听到人也很有感。什么样的感？感动的感。我相信这也更趋近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那样教导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”我们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们看到约书亚回溯这个历史，讲到了在约旦河边。那过了约旦河又怎么样呢？过了约旦河，约书亚提到了以色列人面对了一群又一群强大的敌人。他又说了：“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”甚至进一步说：“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。”这有意思了，竟然我们不晓得以色列人养了一群黄蜂部队、特种部队。我就想到今天，也许就好像今天的无人机吧。这些黄蜂是怎么训练的？竟然那么厉害，只盯对方而不盯自己人呢？其实我们在圣经并没有看到太多有关这种黄蜂部队的记载，但很可能这边所谓的黄蜂并不是那些在空中真的飞的那些昆虫，这乃是一种比喻。这比喻所意味的就是指的还没有打仗之前，然后敌军对方心里就先惊慌害怕了，就好像是还没有打仗之前，当对方就听到这边军队的名声，听到这边军队的消息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敌人心里就消化了。好像是看到一群黄蜂飞过来，怎么办？你还真的跟他打吗？当然不行，赶快逃啊。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五章一节提到了，当迦南人听说了以色列人是怎么样被耶和华用特别的方式引导，以至于能够过了约旦河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迦南君王的心都消化了。仔细的思想，我们看到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，耶和华总共用了20个动词，这20个动词不断的说：“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”他述说他在过去所做的事，其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动词就是给，给予的给。神赐给亚伯拉罕子孙，他不断地将敌人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，他这样说：“我赐给你们地土，非你们所修治的；我赐给你们城邑，非你们所建造的。你们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”你会发现到这边一方面提到了神赐给以色列人，我不断的赐，不断的赐，不断的给予，但另外一方面提到非你们，非你们，非你们。 也就是提醒以色列人，这一切都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。不管是征战得胜，不管是得到丰富的产业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看到约书亚借着这个回顾历史，他提醒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他是主动介入，他是呼召引导，他是施恩拯救，他也是掌管全局的那一位。但是如同刚刚所读的经文，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正在进行，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一帆风顺，有阻力的，一定有阻力，一次又一次的插断，好像人家所觉得非常强大的敌人出现了。我们看到埃及的法老、亚摩利的王、有摩押王巴勒，还有迦南人强大的军队，一次又一次都会让人惊怕，但是神大能的膀臂要把这一切的敌人一个又一个的推开。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斯布珍，他曾经在讲道当中提到一个老姐妹跟他分享的梦。这个老姐妹梦到自己死了，然后呢就有天使来接着她，要到主耶稣那里去。天使就牵着她的手，就飞呀飞呀在伦敦的上空，结果就看到伦敦下面有好多的很宏伟富丽堂皇的大教堂，里面有很大的管风琴。可她发现到怎么有的大教堂上面竟然有一些魔鬼在睡觉呢？结果这个老姐妹就问天使说，我怎么看到这些礼拜堂上面有魔鬼在睡觉？这天使就说了，说因为这个教会没有什么发生事情啊，所以这魔鬼没有事情做，没事做就怎么样，就在那里睡觉嘛。但是飞着飞着又来到一个地方，看见到一个不是很大的礼拜堂，竟然这个魔鬼非常的紧张，跑来跑去。然后呢这个老姐妹又问说，这里有发生什么？这位天使就对他说了，说这个教会不一样，这些基督徒愿意顺服神的话，这些基督徒愿意祷告，这些基督徒所做的就撼动了魔鬼的权势，以至于他们很紧张，他们设法的扑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对我们的仇敌没有什么威胁的话，他们大可不用理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决心要顺服神，我们决心与神同工，我们的行动对魔鬼来说是极大的威胁。我们会看到有各样不同的阻力来阻挠我们，甚至攻击我们。好像约书亚告诉我们的，一次又一次的敌人会来拦阻这些工作，是的，会出现。可是神大能的膀臂要一次又一次的推开这些拦阻，继续他的计划，带领百姓到那应许之地。回顾过往，我们会想到些什么呢？我们会把焦点放在哪些地方？我们可能会经历到，我们过去可能经历到艰难跟打击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想到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？我们想到他那一双看不见的大能膀臂呢？我在这里必须要说，我们所碰到的艰难未必一定是出于魔鬼的攻击，但是是不是我们碰到的环境也是操练我们信心的健身房，是锻炼我们很久忍耐的马拉松呢？是不是我们回顾过往，我们可以为即便我们所碰到的艰难而向主献上感谢？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天韵诗班所带来的诗歌，颂赞他大能圣名。
是耶和华，伟大全能的主，伟大全能完全耶和华，伟大全能的主，挥舞你旌旗要歌声宣扬，赞美主我王，伟大全能完全耶和华，伟大全能的主，伟大全能完全耶和华，伟大全能的主，伟大全能完全耶和华，伟大全能的主，挥舞你旌旗的歌声宣扬，赞美主我王，伟大全能完全耶和华，伟大全能的主。全能归他，他以尊荣威严做外袍，荣耀全能归他。让我们高举主名，庆贺他恩典，因他已拯救我们，他掌权。
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他统管万有，他名是耶稣，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他满有全能，因为他创造宇宙万有，能力归我神，能力归我王，能力归我主，他统管万有，荣耀归我神。